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罗斯生化部队司令在莫斯科遇刺身亡，乌克兰情报部门称实施了这次暗杀。特朗普当选后首场记者会称，美中联手，天下无难事。
You know,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上海副市长抵达台北参加双城论坛，遭台湾独派团体抗议。
这是一个统战的样板，所以咱对你论坛呢要立刻停办。
首批地表最强 M1A2T 坦克抵台，将如何提升台湾战力？
相较其他的陆上装备来说，那它的防护能力还是会好很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俄生化部队司令在莫斯科遇刺身亡，乌情报部门称其实施了这次暗杀。一名俄罗斯高级将领星期二12月17号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发生的一起炸弹爆炸中丧生。有消息说，这次刺杀行动是乌克兰情报部门实施的，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关注度最高的一次刺杀行动。路透社说，这名俄罗斯高级将领是俄罗斯防化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诺夫中将，该部队负责在受到辐射、化学和生物污染环境中执行特殊任务。乌克兰方面指控他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菲律宾向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坐滩军舰运送补给品未遭中方舰船阻拦。菲律宾军方证实，本月稍早已经向在南中国海一处争议浅滩坐滩军舰上驻守的官兵运送了后勤补给，其中包括圣诞礼包。中国海警局星期二12月7号发表声明称，菲律宾经中国允许于12月12号派遣一艘民船向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非法搁浅的军舰运送补给品。路透社曾联络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寻求对中国海警局声明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
Together we build an economy from the middle out and the bottom up, not the top down.
美国总统拜登12月16号在美国劳工部发表讲话，强调他执政四年的经济政策包括对劳工、工会与中产阶级的保障，以及保护美国劳工以对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宣布，由于拜登总统身体力行对劳工权益的重视，将列入劳工部荣誉名人堂。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两岸多一点对话，少一点对峙。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星期二在由台北举办的2024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上致辞时做上述表示的。双城论坛举办之际，中国解放军出动的战机和海军舰艇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侵扰活动。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公告，星期一到星期二之间，中国军方出动10架次军机和7架次其他飞机侵扰台湾周边空域，其中4架飞机逾越了传统的台海中线。以色列国防部长称，以哈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将掌控加沙的安全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星期二做出了上述表示。卡茨把未来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局势相提并论。以色列军队经常对约旦河西岸进行突袭，并称突袭的目的是打击恐怖活动。联合国称将大力加强对叙利亚的人道援助。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星期二说， 他与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并且联合国相信将雄心勃勃地增加重要人道主义援助。欧盟议会12月17号举行仪式，授予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玛利亚·马查多和埃德蒙多·冈萨雷斯欧盟最高人权荣誉萨哈罗夫奖，表彰他们为自由和民主付出的努力。冈萨雷斯和马查多发表了获奖感言。欧洲议会在1988年设立该奖项以来，获得萨哈罗夫奖的包括曼德拉、昂山素季、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胡佳、伊利哈木·土赫提和已故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纳瓦尔尼等人。最后，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名15岁的女学生12月16号开枪打死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后开枪自杀。麦迪逊警察局长巴恩斯在介绍案情时说，目前我们相信此案只有一名枪手，我们仍在努力确定动机。巴恩斯说，在丰盛生命基督教学校发生的枪击事件还造成6人受伤，其中2名学生情况危急。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逆调宽货币政策仍安抚不了商界不安的情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特朗普即将于下个月就任美国总统之际，中国宣布将在2025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官方称此举旨在提振经济，但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措施至多只能为中国经济续命，却难以扭转退势。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率先预告，明年中国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对此进行了重点分析。这是自从2011年以来，中国首次将货币政策定调为适度宽松，被外界视为中国财经货币政策的一项重大转变。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在11月宣布，未来5年内将投入10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1至10月，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金额为人民币 6932.1 亿元，同比减少了 29.8%。 此外，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外商对中国 FDI 的直接投资负债减少了81亿美元，连续第二个季度呈现负增长。这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但是部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仍然抱持悲观态度。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
那你继续透过所谓降低利率、印钞票的方式，让你的货币比较宽松，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大概只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让它可以继续再续命。但是可不可以让他活得好，我想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里面是看不到的。
近年来，一系列针对外资和企业的法规，如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等等，令外资安全感进一步下降。此外，外界担心中国宽松政策会造成银行系统呆账增加，而非真正的推动经济增长。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副教授邱万军告诉美国之音，
那像现在川普他已经摆明了就说要对中国科高关税的情况，中国政府他应该是想办法看双方怎么样坐下来谈，而不是火上加油说我来跟你来这个我先对你下手，然后这种做法的话可能让商界其实那种不安的情况、不安的情绪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中国恶化的经济环境不仅是外商出走，连中企也掀起了脱中浪潮。邱万军说，
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显示说，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外移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川普 2.0 他继续这种 关税的政策来讲，我们可以预见有更多的这个原来在中国生产基地的这个厂商都必须得要外移。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自从特朗普表态将采取更严厉措施打击中国出口之后，与外贸紧密交织的广东省弥漫了不安的气氛，订单减少、支付违约以及产业外移成为广东商界热议的话题。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如果想恢复经济，对内必须要安抚民营企业，比如释放企业家孙大武，并且退回他的资金。贺江斌指出，恢复外资的关键前提在于改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欧洲、日本、韩国的互动。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对美国之音表示，
你想这些能做到吗？不是很难，就根本做不到了。所以呢，你做做梦可以。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特朗普当选后首场记者会称，美中联手，天下无难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本周一在海湖庄园举行他再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场大型记者会。特朗普强调，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特朗普还说，他非常希望习近平出席他下个月的就职典礼，并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对此做出了回应。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的热点快评节选。
想先请教这个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啊？就看来这个话题看来是昨天记者会当中非常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特朗普本人的说法，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他还说习近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还说让大家想一想，说美中联手的话，天下无难事。想请您评论一下特朗普的说法，还有他对习近平的深情邀约。
那回到那个刚才川普说的那个，习近平是一个非常 remarkable 的一个人，很那个杰出的人，
嗯，
也 amazing 的一个人的话呢。确实啊，是的，有一点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共，对吧？他这个能在中共这个内斗恶斗中呢脱颖而出的，在当权的人呢，他确实他是要有一点那黑后学的那些非常厉害的那些手段才可以。
嗯，
所以他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中共我们知道他这个内斗的非常厉害，生死你死我活的，他能够从里边胜出来。肯定是有一点点有几把刷子的，对吧？第二个，他说的那个，把说中美如果合作起来的话，会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呢，也说的很有道理。首先呢，美国川普回归呢，会解决很多很多美国国内的问题啊，美国国外的问题呢，世界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中共搞起来的，或中共背后支持的。比方说俄乌战争也好，阿以问题也好，这个阿以冲突或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冲突，中共对伊朗的支持，对这些哈马斯的支持，是吧？对伊朗这些呢，实际上都跟中共有关。如果给把中共搞定的话呢，那实际上呢，确实可以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所以川普的，你要理解川普的意思的话呢，那他说你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一点呢，川普的，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想把习近平。当面交谈，希望他坐下来，这个是很合乎美国人的逻辑。美国人讲这个 keep your enemy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y closer, 就是说，你的朋友呢，你要很靠近，对吧？你要接近，经常来往，对吧？你的敌人呢，实际上应该靠得更近，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那个更近距离的观察你的那个对手，然后呢，知道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符合川普的那个特色，也符合美国人的特色。
他说美中联手，天下无难事。特朗普的背后的这个弦外之音应该是说，只要搞定了中共，其实可以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真的会赴这场所谓的鸿门宴吗？秦鹏先生。
我不知道川普的这番讲话的话会不会让中南海呢更加的细思极恐，更加的呢就是说对于这一次呢是和川普的这种会面就更加的这种犹豫不决，或者干脆就不出席了。因为很明显呢川普的这个讲话的特点就是给个甜枣然后打一巴掌，对吧？就是他在表扬之后来讲的话，其实你仔细的去琢磨，他实际上呢在说实际上中共那实际上是世界上几乎所有问题的这个焦点，或者是幕后的那只黑手，对，根源，他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中共的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川普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俄乌战争问题，对吧？
是。
那大家都知道呢，是中共在支持了就是俄罗斯，而且呢前两天是不知道这个中共这边没有给予回应，是不是跟就是俄罗斯的前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话访问北京有关系？因为呢看起来呢两国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双方讨论的时候他也一定呢会涉及到川普的这个特点，也是这样的，对吧？上一次呢也真的是搞了一个鸿门宴，在习近平到海湖庄园去吃蛋糕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川普突然间就跟他讲到了说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川普呢发射了几颗导弹，
战斧导弹，
对，没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中共也会担心说这次的话会不会呢在讨论所有的问题的时候突然间再抛出一个让这个中共很难去接招的一个问题或者一堆问题。再加上呢说川普这边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鹰派的内阁，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又怎么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共来讲的话恐怕压力会更大，他并不是像就是王毅所说的我们可以解决很多什么双方相向而行啊，如何如何的。对川普来说最好的相向而行那就是呢两国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他不喜欢就是说通过一个什么王毅啊，或者通过什么样的人呢再去转来转去的，甚至呢这里边的话你到底是扯皮扯多长时间，问题解决不解决，这些方面他非常非常不喜欢。所以呢他是非常喜欢说跟习近平面对面坐下来，而习近平恰恰怕的就是呢面对面坐下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以上是时事大山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的热点快评节选。特朗普当选后首场记者会称，美中联手天下无难事。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山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上海副市长抵达台北参加双城论坛，遭台湾独派团体抗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定于星期二12月17号在台北举行。此次论坛正值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因此格外引人注目。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独派团体台湾国等十多人为抗议双城论坛，于星期一12月16号上海访团抵达台北时，在松山机场外举行抗议，高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统战样板、论坛停办等口号。台湾国理事长陈俊涵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一个统战的样板，所以咱对你论坛呢要立刻停办，同时带来咱的点点，咱要加咱中国人来，要让伊知影，绝大多数80%以上甚至90%，拢足清楚的认知，台湾中国就是一边一国了吼。
台湾的声援复查联署工作小组也于星期一，针对一年一度的双城论坛，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发出一封公开信。复查本名李延赫，是台湾出版集团巴西文化总编辑，于去年三月底在上海遭秘密拘捕之后，至今音信全无。声援复查联署工作小组表示，希望蒋万安能在论坛期间向上海政府表达关切，要求中国尽快给予复查公开、公正、公平的审理，以保障复查的基本人权。针对双城论坛引发的质疑，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向美国之音表示， 国民党尊重不同意见的表达，但强调两岸交流的重要性。杨志瑜说，
民调显示出 64.8% 的民众哦认为两岸的关系在愿景上情况下，双城论坛更应该要进行交流与对话，更显现出其正当性、必要性以及重要性。国民党呢会继续坚持以对话取代对抗，为两岸创造更和平的文化经贸交流。
此次双城论坛也引发了台湾政府与台北市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此前台北市提交的一份论坛参与名单，当中有11名人员被台湾政府驳回，包括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等人，以及9名中国媒体随团。对于被质疑限制两岸交流的说法，台湾陆委会星期一重申，持续推动两岸健康有序交流，政策不变。另外，拒绝中国媒体访团一事，陆委会表示，目前台湾已有8家中国媒体进驻，并有12名记者，若要报道论坛应已足够，无需更多记者，因此与限制新闻自由无关。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城市之间的交流不应被过度放大为一种威胁，也不需将所有与对岸的互动都解读为带有统战意图。李大中说，
现在两岸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官方的往来，上海跟台北是属于比较地方层级，但是很重要，我觉得有沟通不是坏事。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首批地表最强 M1A2T 坦克抵台，将如何提升台湾战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从美国采购的首批38辆 M1A2T 重型坦克，星期一12月16号凌晨运抵位于北台湾新竹的陆军装训部。分析人士表示，此款号称地表最强的新型战车，将为台湾的装甲战力带来跨世代的升级。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许建宏在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批被称为地表最强坦克的 M1A2T 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9年7月在第一个任期中决定授予台湾的。名称中的 T 就是指台湾，可谓是为台湾量身定造。台湾中央社报道，这批新式坦克当中，除了10辆保留在装甲训练指挥部作为训练用途之外，其他的将部署在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以强化台湾行政中枢防卫作战的能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认为， M1A2T 的总体性能优于台湾现在各型坦克，包括其所搭载更先进的热显像仪和测距系统，准确度大幅提升，可在车辆行进间第一击就能够命中目标，并且在完成之后迅速离开进行下一个任务。俄乌战争以来，网络上充斥各种小型廉价的无人机摧毁主战坦克的视频，但是舒孝煌指出，两年多以来，无人机这类新形态的空中威胁不仅并没有让俄乌双方放弃主战坦克，反而投入了更多坦克以增强前线的防护，足见其无可取代。反观台湾，虽然近年来积极发展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战力，但是当面对解放军登陆，双方短兵相接时，舒孝煌认为坦克同样无法被取代。尤其是 M1A2T 系列坦克更已在历次实战中证明其作战能力。舒孝煌说，
虽然我们常常在强调不对称战力，可是你俄乌战场的经验跟教训，那其实战车防护力火力都是最强，它可能会面对一些无人机等等其他的新兴的威胁，但是相较其他的陆上装备来说，那它的防护能力还是会好很多。
有部分人士质疑 M1A2T 重量过重，不适合台湾复杂崎岖的地形。不过美国之音英语顿网络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分析，台湾军方已经对于各地的桥梁和道路的承载能力都做过计算，证实重型坦克在台湾可以顺利通行。他说，
台湾从来没有用过重型坦克，虽然说有很多人担心说台湾的道路啊、桥梁啊，重型坦克是不是能够很好的通过呀？实际上台湾国军对于所有的桥梁都是有计算的，重型坦克在这个台湾的通行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对于台湾正式取得新型主战坦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和美国对台军售的立场一贯而明确，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以武谋独。林健还说，中方将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许建红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海伦分享普雷苏蒂的报道，两名亿万富翁将如何削减美国政府开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埃隆·马斯克可能更出名的是特斯拉和 SpaceX 之父，但几个月后预计他就要拿美国政府支出开刀了。美国之音驻华盛顿记者普雷苏蒂解释了马斯克会为咨询委员会 DOGE 政府效率部带来哪些技能。以下是海伦分享普雷苏蒂的报道。
接手吧，伊隆，你就接管了吧。
作为 SpaceX 和特斯拉的背后推手，马斯克正在接管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来削减政府支出。该部门又称 DOGE，和一个受狗狗梗图启发的加密货币同名。
我们将让你摆脱政府的负担，节省你的钱袋。
政府效率部计划削减2万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1/3以及3/4的政府员工。
未来将会不可思议。
和唐纳德·特朗普第一次参选总统时一样，马斯克没有政府经历，但他的公司 SpaceX 和特斯拉已被证明是高效的，特别是精简特斯拉的装配流水线。在新冠疫情期间，马斯克将他的特斯拉总部从加州搬到德州，他指责州政府过度的监管和过高的成本。他和他的政府效率部联合主席，同样是亿万富翁企业家的威威克·拉马斯瓦米，预计将参照那一过程，并消除许多联邦规定。为了降低成本，政府效率部将建议关闭一些机构，并采取措施通过结束受欢迎的远程办公项目，以及将一些办公室搬出首都华盛顿，来促使联邦雇员的大规模辞职。
对他来说，要理解总统并不是国王将是一个艰难的学习曲线，或者是至少在这个国家总统不应是国王。你将会遇到违宪的问题，你将会触犯法律，你将会违反国会的授权。
为此，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本周访问了国会山，许多议员支持政府效率部阐述的削减政府开支的目标，但他们很可能会抵制将影响到他们选民的削减。其他人知道这两人能与当选总统直接联络。马斯克和他的母亲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一起庆祝了感恩节，同时拉马斯瓦米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发布了感恩节他在海滩上的读物，是关于如何削减预算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埃隆，但是他不是带着一把凿子来的，他带来的是电锯，我们将把他带到那个官僚机构去。
政府效率部是作为一个外部顾问小组而成立的，他们将向特朗普政府和国会提出削减建议，国会对任何决定拥有最终决定权。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两人都不会领取政府工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